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我们的敬拜。主啊，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的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要赞美你，就是要敬拜你，就从心底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因为你确实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你不仅是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，你是掌管供应我们引领我们生命的那一位。哦，你是把我们藏身在你里面的那一位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当我们投靠你，藏身在里面的时候，主你也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好像你在我们身上也得着你的满足，得着你的安慰，得着你的喜悦。也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看见你荣耀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得到满足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再说，主啊，今天我们成为何选都是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就更多的来敬拜你，我们就不断的要来感谢来赞美你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。这样子，我们还是从这个十五节哈，一直读到24节，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再读一遍。那前面这一段十五节前面那段，我们昨天已经思想过了，等不多时，等不多时。特别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到主耶稣他知道他做什么，所以他就知道他怎么规划。或许说他就知道神的时间表，所以你读这个传道书时有一段的经文很重要，就每样事情都有定时，你可以掌管很多事情，当然没有像神掌管这么的完美，就是你还是可以掌管一些事情，但有一样事情是你我永远不会掌管，就是时间。下一个钟头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晓得，我们人生还有多少时候我们也不晓得，所以呢，时间是在神的手中。所以当你明白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就得永生，我们就进到永恒，那是一个不得了事情，一个有限，一个看不见将来的人，他能够对于他一生而且对永恒有把握。请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恩典？请问这种的所谓的结果，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蒙福啊，是从哪里来？绝对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争取、努力争取来赚来，也不是人家可以给我们。所以这个每次讲到时间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的思想。我感觉到就像圣经所说，我们要爱惜光阴。其实那个这是一个NIV 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英文版本就是你要抓住每个机会。 King James 就是说你要把光阴买赎过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对于他的时间，那当时最初另外一个很出名就摩西所说，我要数算我的日子。那我相信这是让我们一个活在永恒里面的人，他不会觉得哎呀这一永恒已经有答案了，就随便过日子。倒过来，他知道从哪里来，但是从哪里来也不已经来都来到了，知道去哪去，你回过来怎么规划你的人生，我相信很重要。但规划你的人生不是按自己的意思，所以规划人生在于神的呼召在你的身上，在这段的这个时间该做什么，或是你尽力去做的时候，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的阶段对你讲是很有意义。所以倒过来，如果你知道这个阶段你的呼召是什么，你就会好好的规划你的时间到底什么时候要把它做完，到底什么时候要把它结束，所以不会浪费时间。那我想昨天我们花了蛮多时间来谈这个。 那当时主耶稣是说，不多时你没有看见我，不多时你又看见我，然后不多时这句话是我加上去，我要到父那里去。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时间，都有他的定时。那但是在讲到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不多时你们看不见就很忧愁，不多时你就看见我，那就很喜乐了。不多时我要到父那里去，那这个更加他们都听不懂。那到父那去又怎么样呢？那我想这是整段的经文，主耶稣帮助门徒一步一步去了解。OK， 我们是从第十五节这个第十五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还是先来读一遍好了。
等不多时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等不多时，
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在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又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彼此说，他说等不多时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
耶稣看出他们要问
他，就说，我说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欢乐，你们就要
忧愁。
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他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
也是忧愁，
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不再问我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我
求什么，
我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 OK， 那当主耶稣讲过那段话，忧愁了跟喜乐，就用了一个比喻，叫做妇人生孩子的比喻来讲到，当面对生产那刹那那个刻的时候，那一刻的或许生产的那个时间，包括这个待产啊，包括生产的那个时间，确实是有个蛮痛苦的时候。但很明显的，每一个的这个妈妈都知道，这个是必须要经过的这样的一个痛苦。当时现在不能说了哈，可能就经过麻药啊什么就动手术。不过在当时，每一个妇人都知道这是必须经过的，所以是面对的，一定要面对。但是他们也知道，经过这么大一个所谓的痛苦的以后，他们带出来一定是一个极大的喜乐。这讲两件事情，一个就讲到一个人到底你一生的努力，或是碰过很多事情，你知道所谓的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吗？这个带出另外一个叫做你的盼望是什么？所以这两件事情，你可以也是讲一样事情，就是一个人他需要知道他的劳苦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。如果他知道这个结果是好的，是有益的，甚至对别人有益的，他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可以忍耐这个所谓的这个辛苦或者苦难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一个盼望。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个盼望，有个目标。甚至有人说从这个做事的角度，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理想，每个人都要定个所谓的这个目标，甚至用个比较抽象一点，也不叫抽象，一个比较我们需要有个意向。每个人都在讲这个，我们常讲说，你先帮助一个乞丐，他永远起不来的， 不过你帮助他的同时，你告诉他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其实你手脚也好，你的头脑也清楚，而且你还年轻等等等等，你应该如果自己起来的话，你应该绝对不是像这个样子。甚至你可以当你起来以后，你这个站起来以后，你各样事情都或许说富足了，你一定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。你不给他一个，如果你不给他一个 vision 的话，他永远是一个乞丐。不过你给他一个意向，给他一个盼望，你就发现他的人生就开始改变，不见得马上，不过他有个目标，有个方向。当然在整个过程中不容易，可能起起伏，更加以前你是做乞丐的，以前是做什么差劲或怎么样，不过你会忍受这些。而且如果你赶不上啊，比如说啊，这个学问啊，这方不，你会比人家加倍的努力。所以 vision 是很重要，所以意向，所以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，人就灭亡。所以祷告，不论是一个人啊，你面对或是你走哪一条路，你需要一个清楚目标方向。所以对我来讲，特别当我跟一些同工啊，我说传道人这样。牧师怎么带教会？牧师怎么治理教会？牧师怎么样的？我第一个问题一定问了，你想把教会带成什么样子？如果你把教会带成那个样子，我就很坦白跟你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你，因为你要把教会带成那个样子，我不懂。我只懂神给我说要把教会带成那个样子，这三十几年我就把这个教会带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这个比较懂一点。我不说谁对谁错，只是说你是一个木匠，你要找一个师傅，你要找个木匠，你不要找个铁匠。有人说跟我说，我就说你想要做什么，你要跟我干什么，我跟你就好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我说你要跟我，你想要跟干什么，他讲了一下，我说那你跟不对，你是做木匠的，你要去找个木匠师傅啊，你怎么找个做铁匠？所以目标清楚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目标清楚以后，你就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或者倒过来，你该做些什么事情，让那个目标能够发生。所以一件事情在两面。所以当你这样反复思想，你会发现每一个步骤很清楚，然后再从每一个步骤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？前后大概不会差太远，你就可以开始定出你的时间。这样的事情，我想。思想，我的能力，我的经验啊，如果是这个事情，面对这个事情的那个困难在哪里？如果要布局，我要怎么安排？我要整合，那我这样子思想一下，我大概我不能够说绝对，但我大概说，在一年，我想应该可以把它弄起来。纵然不是百分之百，你看人生就这样规划。如果我们昨天Facebook 上头有人说我已经太年纪太大了，不知道怎么已经太晚了。我不认为，我觉得人生的规划是在于你活多久就要规划多久啊。我人生就用俗世的角度，从属灵的角度讲了一大堆啊，做事不是这样，前面15年是干什么，后面15年是什么，最后15年是干嘛，最后就你要就好去退休，退休已经想到退休就要来退休了，要到 Florida 去退休。那个人生也是这样规划，那我们的生命如果不去规划，但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完成神的呼召，加上神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整个规划是寻求神的心意。不论你的时间还有多久，不多时，不论我们前面这个时间还有多久，我真认为你会觉得每一段时间，因为是出于神，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规划神，而来按照神的心意来规划你的人生，你会发现你每一样事情所做都由神的同在带出一个结果，你会有永恒的价值，会有永恒的价值。 OK， 我想这是一个，所以呢，主耶稣用这个例子是大家都听得懂。一个妇人，他知道他要生孩子，他知道他面对的会经过一个不多时的，就要进到这个的所谓的考验的里面，叫做生产的痛苦。他想，他知道非常痛苦，不过他想到那不多时的后面会带出一个极大的喜乐。 请大家这边，因为喜欢世上生了一个人，很有意思。主耶稣这边给一个比喻啊，就生了一个人，这就带出另外一个，到底你人生的喜乐是为什么？发财，是名誉地位，还是你人生的最大的喜乐是生了一个人？牧师这句话你怎么应用？一说你会不会成为别人的帮助？不仅是成为别人生活的帮助，你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生命的帮助？那个人本来是死的，他不认识神，他已经活在罪恶里面，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。就像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死的人，我们是世人都亏欠神的话，都是这个都是在这个死的这个负的这个工价。所以我们，但今天因着我们坐在主的面前，不见得是你一个人对那个人的帮助，是好多人对那个人的帮助，不过你有份呢、啊。然后这个人的生命的改变，是因为你的影响，他的影响，他的影响，他最后这个人生命改变。那当然是要紧的是在这里，不是我们的本领，乃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们认识了这位改变我们生命的主，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。你我所做就把人带，我们不肯改变那个生命，我们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让神来改变那个生命。那我想这是你最喜乐的事。为什么你发现有些基督徒服侍的时候很喜乐，有些基督徒服侍的时候很闷，甚至有时候蛮多的吧？因为他服侍以服侍做什么事情为目标，有没有人来参加了？人多不多了？我做完以后人家有没有夸奖一下？哦，这个欧牧师你好厉害呀、啊！这是一种的服侍，一种的经过这些的辛苦，到最后好像人家不怎么样的时候，就觉得哎呀很闷，或者很难过，甚至人家称赞你又怎么样呢？因为称赞完以后，这个奖声就过去了，你突然发现很空虚哎。那更糟糕的说，那下次我做的时候，人家会不会称赞我？但是倒过来，完了以后问人家祷告以后，跟他谈话以后，完以后，你相信神会借着你所做的。不论你讲的多讲的少，不论那个人接受的多接受，那个人生命会被改变。所以当我在啊有机会在神院啊这个啊跟同学们在讲的时候，我说如果你不相信你讲道讲神的话会叫一个人生命改变，坦白说我们就不用讲道了，那我们就做别的事情去做好了。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做的事情能够成为一个生命，一个人生命，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看重这个恩赐？你的才干可以改善一个人的生活，哦，这好热，所以你是一个工程师，发明一个冷气机，所以我们整个人觉得在屋子里面很凉快。所以才干可以改善一个人的 living， 但是恩赐是神给你那个特别的那个服侍的能力，那个会改变人的生命，会 change 一个人的 life， 改善一个人生活好不好？当然好，就是什么不好的？不仅是没有犯罪，而且真的对我们很有帮助。不过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的，叫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得改变，我相信比你改善的生活来得更好。那我想这是要啊，这个要补充昨天一下，因为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啊，来做一个。所以当你这样的做完以后啊，你会有很喜乐的，你真的会喜乐。千万不要受苦，受已经很苦了，苦完了以后更苦，因为没有人家称赞你，因为没有人跟着你，没有人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倒过来，当你经过这个所谓的辛苦以后，你就发现这个人的生命是因着你摆上的，他们会被改变，因为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那我想这是一个啊很重要。不过我想今天我要用点时间是要跟大家看后面这个第23节一直到这个24节，23这个很重要经文。这边所说到那日，你又问了，从解经讲到哪日，这是整个事情完了以后，不多时不多时不多时，走过这么一个阶段以后，主死了，主复活了，因为我到父那里去，因为他升天了，整个事情完了以后，到那日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你们什么 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那这句话是前面蹦出来一句话，你就不问我，因为我们不肯问耶稣啊，因为他已经升天了，他离开了门徒啊，不问我，不是说我们不要问他，只是找不到问他。但是那答案就是这样吗？那就完了吗？了不起高兴四十天，他复活以后想向我们显明，向门徒显四十天，那就完。那我们今天不更惨，更惨吗？他在哪里都搞不清楚。所以后面一句话，请大家留意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。然后讲完这句话，又补了一句话：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。然后再加上如今到那日跟如今，你看都讲跟时间有关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是一个当时的门徒所没有经历的，起码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，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埋葬升天以后才发生的事情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们找不到耶稣，门徒说我找不到你，我问什么？不，耶稣说 No， 以后你不要问我，以后你只要奉我的名就可以了。你只要说向父求什么，就必现在告诉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。这是过去门徒没有做的事情，过去不会做的事情，过去也不能做的事情。借着主的死，借着主的复活，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。今天你要带出一个基督徒会带出一个结果，主耶稣所想的就是你所想的，主耶稣所要做的就是你想要做的，主耶稣所爱的就是你所爱的，主耶稣所厌弃的就是你所厌弃。所以你一定要读罗马书第六章，什么叫做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没有错。是否一下就变成这样子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所以重生以后像一个 baby 一样，他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明白父亲父母的心意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 baby， 如果父母教养他带领他好了，而且这个孩子对父母真是有个对的关系，他一定在人生当中不断的寻求父母亲。如果他接他父亲的产业，他会不断的寻求，而且就是以后他父亲把这个产业给了他，他还是说爸爸你觉得怎么样。虽然他要负责了，爸爸说哎呀你都这么大了，我的事业都交给你，你就自己做决定。不过这孩子还会说，爸爸你这么多的经验，你对我这么的放心，我相信你还有个责任，就是你希望我不断的好而且更好，所以你会不断的栽培我。我还是很感谢主，我的两个孩子，特别老二，很多事情都要跟，有时候我的妻子碰到在 email 也好，在回到美国跟他，他们要做一个小女儿说，要不要先问问爸爸？那不是说这是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很珍惜的，不是，其实他自己都会赚钱，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过我心中觉得很安慰。所以对他来讲，我说这样很好，是一个肯定，他做起来更加的笃定。其实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，不过当你寻求神，神说很好啊，你就有一个很大的笃定，没有问题。有时候在问问的时候，我做一些的调整，如果这方面留意一下的话，如果你买一个什么，问问那个店员，他想到一些事情，价钱什么啊，重要，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你可以问问他的，他问过以后他很开心的，他觉得很好啊，这个问完了更加的完整。所以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，当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以后，这是神给你的恩典，是给你最大的权柄，是我们一生的努力追求，就是你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。讲得更白一点， 你越来越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意。那我讲的远一点，当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，他是按照神的形象，按照神的样式。有没有听过这个形象？我已经讲了很多次，一定不要弄误会，这不是一个偶像的形象，叫 image。 形象这个字单单的意思，你由亚当夏娃被创造，他有了神的形象，意思说他有了神的功能，他不是神，他有了神的功能。什么意思？他可以思想，他可以判断，他可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等等，这都是神本来就有的功能，就神，当然他是神。但是他创造亚当的时候，夏娃的时候，他把这功能也放在亚当夏娃的里面，这个叫形象。千万不要说神有个样子，所以呢这个，所以看看人就以为像是神。那我们这个样子跟神的样子不一样的。不要说别的，主耶稣复活以后，这些门徒就认不得他。升天以后，他恢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的神样子的时候，那更加跟他复活不一样。OK。那另外什么叫样式？因为你有神的功能，生命的功能，你才能够做样式，做神要做的事情。功这个样式就是你可以知道神的旨意，而且可以要照神的旨意去做，当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。当一个人叫做重生了以后，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不，他叫做在基督教叫新造的人，基本上这个字你可以翻成 new creature， 也可以翻成 new creation， 是新的创造。所以什么叫新的创造？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，一说恢复了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功能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当人离开了神以后，失去了神给我们的功能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做，失去了做神要我们做事情的能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这么想，哎呀，我信耶稣我就得救，罪得赦免，这样上天堂哦。然后信耶稣，今天在地上我就日子过得很好了，有病了就祷告就好了，没有钱了祷告就好，工作不顺的祷告就顺，只是这些吗？那相对的，很明显的，历代的圣徒，包括圣经所记载的，这些的人都是这样的发财吗？都是这样的健康吗？都是这样的，只是地上的好处吗？没有，他们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，他们看重是否我能够恢复了神在我身上创造的功能，而以至于我能够做神要我做的事情，这个叫做侍奉。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，不是得了一些名利，这个叫侍奉，这个叫敬拜，这个叫做为神活，这个叫做献上，叫做献身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给我们的这个功能，我们也不知道去做神的事情，或者我们也不愿意做神的事情，基本上对我来讲，我对自己的提醒，基本上神拯救我就白拯救了。不要说神创造了，就是神拯救我都白拯救，因为神拯救我的目的，创造的目的就是让我有神的功能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变成神哦，以至于我可以做神交代我做的事情，我一出来我就犯罪，在母腹里面我就犯罪，所以我失去那个功能，失去了我可以做神要我做的事情这个能力，我不能够完成神给我的呼召。我感谢赞美主，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拣选了我，然后为我付上了罪，我罪的代价叫罪不仅得赦免，而且能够回到神面前，所以神就重新，你在垃圾里面呢，非得捡个东西出来，你看看以后，你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修修还好用，所以你就把它拿回家，你马上拿回来就修吗？如果我说从垃圾堆里面捡出来，你一定先把它清理清理，对不对？把它清理干净了，再看清楚哪一个是要修的，哪一个是要换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螺丝 这条线来，我真的觉得神先把我找来，先做清理的工作，用他的宝血洗净我，然后就开始做那修复的工作。修复了以后什么？如果是一个这个烤面包机，他以后就要烤面包啊，他就要发挥那个功能啊。所以求神来恩待我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什么你是被造的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什么你是被拯救的。如果当你与成为，所以我就说基督的命定是什么？基督命定是什么？像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当你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再问耶稣，因为已经像耶稣，所以你会做一件事情，主耶稣怎么从父神那边支取力量，今天你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父神那边支取力量。可以懂得我讲句话意思吗？现在你的问题，我的问题不在于我像，就是我还问耶稣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应该是越来越像耶稣，你的想法跟耶稣，你的做法跟你的生命，这时候你会站在主耶稣给你的那个的地位，叫做权柄，权柄的里面，主耶稣怎么向父神要，今天只要奉主耶稣之名向父神要，圣经说的，你要的必定会成就。你一定要听懂这两句话，你不需要耶稣这是什么事，怎么问怎么问。耶稣是说，既然你跟我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既然你的罪得赦免，既然你已经跟我认同，所以受洗的意思就 identify with 跟谁认同，意思说你受施洗约翰的洗，你跟施洗约翰人，你受圣灵的洗，主耶稣的叫圣灵的洗，你是跟主耶稣认同，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你需要走过一个叫做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一个悔改，然后蒙神的这个所谓的带出一个新的生命来，叫复活。所以旧的已经过去，那个叫旧人，欧永亮现在成为一个新人，在基督里，所以在这就是新造人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跟主亲近，如果你的想法，你的这个喜欢的不喜欢，就是主耶稣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当你求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思想，这是主喜欢的。那如果知道主的信什么，你知道主的信什么，你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样，神已经讲了，旧约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，指向主耶稣，新约更是把主耶稣讲得清楚，新约完了以后，这些门徒们继续的讲主耶稣继续要做的事情。你觉得这些门徒他们真是这么有本领就写个罗马书吗？不是，因为他们在基督，所以他可以这样的说好了，他可以代表，我不能够说代替，他可以代表主耶稣，把主耶稣经历讲出来，所以圣灵就 empower 他们，所以照着保罗的性情，这是人哦，但是他里面有神的主耶稣的生命，所以圣灵就帮助他透过这个人的这个背景，罗马书就写出来，这是保罗写，彼得前书就写出来，这是彼得写。不同的人，今天各位，我们是不同的人，你在不同的行业里面，但是在我里面都有一样相同，就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你这样的见证，我这样的见证，你对这些的看法带出的怎么运用，从某讲我们的看法是一模一样，但运用不见得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那个职场，我在另外一个职场，所以要紧的，你有没有基督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当我听到要祷告说主啊要这样要这样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是在基督里面的祷告吗？我一说这是按照神的性的祷告吗？主啊求你医治他，凭什么要医治他？或许这个人还没有信主，或许这个人是基督徒，但是这时候软弱还不悔改，你觉得神会医治他吗？你觉得神会为他开条路吗？这个人的心思意念还没有改过来， 你觉得圣灵可以在这个上做圣洁的工作吗？当我再思想多一点之后，不是这个人有多少人能够表达啊，他怎么样，是这个人生命有没有改变，有没有呼召，有没有出来是一件事情。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因为他悔改而出来吗？还是只是为现在的好处而出来？我要说出来这里。所以这边用一句话，你们从来没有，如今呢、啊，向来没有像我，如今请大家留意的，我希望这句话放在每个人心中，如今你们求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得着。我现在越来越听懂，有一次真灵方牧师为我们夫妇祷告，要我们跟他谈一些问题，是我个人属灵的问题，我不懂。他跟我谈蛮久，其实应该是退休会要下山了，吃完饭就可以讲，没有想到他也不吃饭，我们也不吃。他说牧师，他都跟我说牧师不用吃饭，我陪你，我跟你谈。我们就在大家都在饭厅吃完，我们就跑一个学生，我们在 UC Davis 这个大学，在 UC 那个 lunch 里面那个学生宿舍那个在谈。完以后我们祷告，最后他讲一句话，他抓住我的手祷告。他其实身体很弱的，不抓住我，我发现他力气好大，我抓的时候以后很大，他兴奋。结果他跟我说，牧师我们祷告通了。我根本不听懂他讲什么，我们祷告通了。他笑笑，他脸红红的笑笑，哎，我们祷告通了。我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另外一个牧师影响蛮大，叫林道良牧师。我们到他住在一对夫妇的家，不跟我们说过，那对夫妇是华神的董事的海外的这个海外的董事会的董事吧，应该是。所以林道亮牧师每次来服侍特别在博神的时候就住在他家。他礼拜一晚上我们在吃饭，再到这个弟兄姊妹家吃饭，他从这个楼下走上来，这个 basement 做一个套房走上来，真的，我说他脸通红的，发光的。我说院长你休息好吗？他很好很好。不过那个姊妹啊，就是那个姊妹，就他姊妹这个弟兄他是医生，他是 cancer 的医生，这个姊妹是一个很好的大学做数学教授。这个姊妹跟我说，院长一天都在楼下没有上来，原来他禁食一天，服侍一个礼拜以后，礼拜天完了以后，礼拜一近十天，直到晚上我们吃饭，他还吃饭。他走上的时候脸通红。我感谢主，神总是让这些神的仆人、使人来帮助我，让我明白，让我明白，更是让我渴慕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。如果你不在基督，如果你没有遇见主，你怎么会在基督里？祷告感谢主，你遇见主，有没有更加的渴慕？要进到他的里面。所以用这句话，如今呢，你不要问我，第一个你不需要再要我帮你求，如今你要做什么，你就奉我的名就可以，以至于我向父神求什么，你奉我的名向父神求什么，就必定会成就。我希望这句话成为各位的祝福，让你的喜乐可以得满足。啊，我看到基督徒愁眉苦脸，我就很难过，对这个不满意，对那个不开心，我就很头痛。神给我们是一个喜乐，其实你放在前面讲了好几次喜乐，就刚我们读一阵经文了，好几次喜乐，讲到富人的喜乐，这时候再讲多加一个字，叫让的喜乐得以满足。意思说这一定要发生在身上，这种喜乐可以看这种饭都可以，这种喜乐是一种满足的喜乐，这种的喜乐是可以喜乐到上，你觉得人生是何等满足，看你怎么饭都可以。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，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些跟从主耶稣人的心意，没有错。我们会经过一些困难，甚至有时候很大的困难， 但是总神总是答应我们，这个困难会走过去的。走过这个困难，后面是什么？是喜乐。然后在整个困难，你在操练什么？操练是什么？耶稣啊，怎么办？不，如果你明白神的心的时候，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这种困难在我前面，但我还是需要你帮助我，给我智慧。父神啊，我奉主耶稣名，求你把处理这个事情的智慧给我。我奉主耶稣名，求你把面对这些人，我要处理这些事，不仅处理，还要处理这些人的权柄给我。你根本不需要问是哪一种，哪一种智慧，哪一种。你站出来的时候，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事情就要发生。怪不得主耶稣说，有一天你被抓到官的面前，你不要操心害怕讲什么，你站在面前，圣灵会帮助你讲什么。这就是圣经讲的话，就圣经讲的话。所以你天天，所以也讲了，一天的挂虑一天担当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明天后天你挂虑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你这个人是跟基督在基督里，所以你站在哪里，你就知道有神的同在。站在哪里，面对任何困难，你知道说，父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给我。你甚至不要给我哪一种智慧，不要跟着命，真的祷告，不要命令神啊，神啊，你要给我一二三呢、啊。神说，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的困难在一二三呢、啊？坦白说，你只要一二三，我还把四五六给你呢。你就要承认你的软弱，父啊，帮助我，怜悯我。事情就发生了。每个人都讲天国文化，每个人都讲超自然、啊、可能我们讲法看法不见得完全相同。不过这些年走过来，我觉得这不是我要求的，超自然也不是我求的，天国文化也不是，这是我应该去经历的。只是你懂不懂，只是我可不可慕，愿不愿意，这不是我求才会来的，是本来就为你我预备。所以当你明白了，当你渴慕，当你进的时候，你就走进去。哦，主的话何等真实，主的心意真的何等的美好，所以叫你的喜乐得以满足。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，你们的喜乐一定得以满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然后我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，为神这样的恩典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若是我们在生活上还有一些劳苦愁烦，不论我们的在职场，不论我们的服事，我们学习更多的寻求神。其实更多寻求没有别的，学习更多的找着神的心意，或者更多的放下自己，跟主耶稣基督认同，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的想法就是基督的想法，你的做法就基督的做法，好像主耶稣的想法就父神的想法，好像主耶稣所做的就是父神要做。请问神不会带领你走过去吗？一定会，一定会。我们一起为这样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，为这样的救主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，也再次把自己交在神手中，求主更多的吸引我们，也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主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，谢谢在所成就的何等美宝贵的救恩，主啊，何等宝贵的救主，谢谢你在我身上所成就的。愿主继续引领我，继续把我带进心的当中，就继续带领我，让我能够更多的走在你的心的里面，然后叫我在你面前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哦，主啊，哦，原来我知道，现当我活着能够荣耀你的时候，服侍荣耀的时候，主，一个喜乐就要充满在我心中，一个满足的喜乐就要充满着。哦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奖赏，就是有你同在，有你同行，有你同工的喜乐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让我们来感谢和赞美，是你让我们喜乐，是你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在你里面的喜乐。哦，我们就知道你所应许的，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而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观念，乃是一个我们可以天天可以经历可以享受。 为这样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，那个喜乐的救恩领导我们，为这位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救主，我们在这献上我们的赞美。所以主啊，求你今天在一些时间当中继续的向我们显现，对我们说话，引领我们，好叫我们每一样事情走在每一个的道路上，每一个时刻因着你的同在，满有你那同在，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还有两个